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李先生早上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尤其是用一些案例的形式讲一讲这个 Strata 物业在装修的时候怎么向业主法团提出申请，还有如果说先斩后奏的做了装修要怎么补地申请的问题。李先生，我想您在这个工作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案例，给我们能不能分享一些？
是的，有很多。这样好了，就是我先从头说，就是综合性的简洁给大家说一下哈。
嗯，
现在是这样，现在物业法的它就是在2016年的年底实施了一部新的法。
嗯，
这个新的法律呢，它有几个特点，就是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放宽了这个审批的手续。
嗯，
我们叫做小型装修。就是和大型装修它有放宽，然后呢，就是现在很多在我们的物业实践中呢，我们都会就是就建议业主法团通过一个特殊的管理细则，
嗯，
然后呢，把那种包括安装空调啊、刷墙啊、包括更换地板呐、地毯等等这些的审批手续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给业主委员会来负责。而不用在业主法团，就是在旧的法律的时候，他这些审批，包括你安装空调，在阳台上安装空调，更换地板，这些都是要在业主大会上决定同意，你才能装的。
嗯，
就是他这是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现在的。但是，比如说啊，你要装修你的那个厨房，装修你的卫生间，这些还是属于大型装修范畴，那还是要走一系列的程序。
嗯，就是说如果是业主委员会的话，我们就理解是这样一个比较小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么相对来说申请就可以比较快的通过审批。
是的。
那如果是要开大会的话，首先召集大会，这就有一定的程序，然后大家要每个人或者是75%的人还是70%的人同意。
对，召集大会的时候呢，他像这种情况，就是你有这个管理细则，当然通过这个管理细则是要在场就是超过3/4的业主同意，
嗯，就是说这种所谓的 bylaw 管理细则，
对，
嗯，
对，管理细则 bylaw， 然后呢，就是这样通过以后呢，你就那个权限就放给业主委员会了吧，授权给业主委员会，那业主委员会有的时候就5个人、7个人，就很容易通过了，这是第一个，但是呢，就是像以前啊，包括在墙上挂东西什么。其实也是要申请的，现在这些都不需要申请了。
嗯嗯，
对，他就是原则上说，他主要不改变这个房屋的结构，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的管道的走向，那个都也算是结构嘛，所以只要不改变它，然后呢不对它进行破坏，这个原则上呢现在都非常容易，是你要装修。
嗯
对，
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像如果说在这个屋顶上面装太阳能地垫板，这样子算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呢？
这种装修是这样，这种装修呢，如果屋顶通常都是属于公共区域嘛，
嗯，
那这样的话呢，在这种上面，如果这个公共区域是你的，是你独有的，那当然它是你要走程序嘛，你还是要走程序。像这种呢，就是可以在管理细则上面定义，就是根据特别的楼来特别的定义，它都是可以，你可以把它定义成大型，也可以把它定义成小型，看你的定义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怎么说呢？
就是在你在bylaw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定义为，比方说啊，你安装空调，它算小型装修。
嗯，
那安装空调的话呢，它要看情况了。有些时候，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你这个墙是钢筋混凝土的时候呢，因为它可能要打穿这个钢筋混凝土，可能在结构上会造成一定的损害。那它呢，就是它可能就说哦，有些单位就不能，算是这种小型装修。如果你是装在自己阳台上，
嗯，
那如果你在你的那个玻璃门的那个框上面打洞，或者你在砖墙上打洞，这就 不存在破坏结构了嘛。但是如果你是承重墙support beam， 我们说而且它就是这种这种 concrete panel 这种情况呢，你肯定就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你打穿那个钢筋的话，它的承重力会受影响。那你怎么样加固它？就是那就要
变成大型的了。
对，大型的，对。
所以其实是 case by case， 每个案例有不同的，对不对？
对对，可以就是特别的特别的，就是物业法团来制定一些特别的细则，这都是可以的。但是通过的前提就是超过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它就通过了。
其实我们前面也反复讲到这个所谓 by law 这个管理细则的这个通过，这个管理细则如果你需要提出来一条有关于你家装修，比如说就关于这个空调或者是关于这个太阳能电板的这样一个装修的，那么如果在你们大楼里面现在已经有这个现有的规定的话，那么你就按这个规定走，如果没有的话呢，是需要自己去请专门的这个起草管理细则，也就是 bylaw 的律师来去写的，对不对？
对，通常情况下都是这样，因为他是要在那个政府的相关部门登记注册的嘛。那如果你写的不好，你跟你的条款里面有违反了其他相关的法律，那这个其实是无效的。
那如果说那如果说需要走这样一个从起草这样一个管理细则 bylaw 的这样一个细则到最终批准的这样一个程序的话，要走分几步走，要花多长时间呢？
它是这样，就是这个时间这就很难讲了，但是你要召开业主大会的话，你要有
先要找一个律师先去写，然后召开业主大会。
业主大会，对对，请求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然后同意的话他召开，这一个下来可能一个半月两个月都没了。对，这是就是因为是这样，在物业管理它当中呢，像你屋顶啊这些其实不算你的资产，全都是属于strata 管理的，对，公共资产。所以它就是不让你随便动，因为你动的话可能会对质量啊等等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它都要知道，它都要知道。
那像你我们认为说，如果比如说是从这个管理细则写好，然后到召开业主大会，然后到如果一个可能性就是批准，那么批准当然就是一个皆大欢喜，您说可能这个中间要花一个半月，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批准，不批准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再有回旋的一个余地呢？
有，如果你有管理细则，然后呢你作为申请人，你只要按照管理细则上的要求去做了，然后呢如果你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他要给你原因的。那你觉得这个原因是就是不靠谱的，或者是没有原因的原因，就是把你给拒绝了，那你是有权去上那个仲裁庭的。这个很简单，他必须要有必须要有原因给你，而且必须要是合理的原因，说不能让你做。
那当然这个上仲裁庭又要增加一部分时间，所以看来在澳大利亚装修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之前留足时间做足功课。
对，所以这就是在澳洲你买房子大部分都是装修好的原因。
因为它
这个澳洲是有一个专门的物业法，它就是屋顶、地板、墙、阳台全都是属于公共资产，它是不让你业主随便自己来弄。所以你买房子基本上买不到毛坯房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一种省心了，要不然这个来来回回真的要花不少时间。那如果是
保护了，
是那这种如果是前面讲的是要经过业主大会，那这时间比较长，听起来没有这一个半月两个月应该是下不来的。那么如果是通过业主委员会这样一个比较小的比较精简的机构来去批准的话，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这就很简单了，一天两天打电话就同意就同意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非常的简单。
那这种一般来说这种业主委员会真的是由一个委员会的几个人都要批准吗？还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有的这个 strata 经理就可以带他们来去行使这样一个职责呢？
我们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他都是要业主委员会来实质上的来 批准这个事情，来知道，首先他们要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他们同意的情况下，那就 OK 了。他主要是多数同意，他就算同意了。
嗯，所以
他不是一个人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不是的，他是大家的决定。
嗯，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业主委员会对于业主的这样一些权益、业主的生活、业主的方方面面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以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细细的讲这个业主委员会究竟怎么进入到这样一个委员会里，然后他们行使什么样的一些职责呢？我们以后来细说。物业管理 Strata NG 知识123，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吴英。现在在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新州的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黎安良，李先生你好。嗯，我看我们现在的那我看到我们的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已经陆续打进了我们的这样一个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请您来解答一些他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把他们接进来，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这样您有什么啊、这个不管是自家的住房或者是投资房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支招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打来这个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我们先抓紧时间接进一位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早上好。
你好。
哎，王女士，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呢？
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哈，就是新买了一个那公寓房啊，就是高层，大概有8层楼的公寓房，买了其中一个单元，那个一个单元，它的外墙啊，就是外墙，就是这个房子的外墙是有邻居啊，他就是说就是在墙上打洞啊。就是装了一个就是卫接受卫星的天那个天线的格子，就挂了那个钉子上面。就是这个呢，已经提出了给像是居拉超过那个提出来呢，他就说后来就他呢就给那个社区，就是那个社区，他说是不是社区管，结果问了社区呢，他说这个呢是人家来租的房子，因此呢要那个就是 agent
房东
又转给 agent 来管，
中介来请房东拆。
到底应该是到底谁管、
okay.
这个东西现在推来推去呢，就是没有人管的好像是。
好的，
请问一下。
这个很简单，这个是属于 Strata 管的，因为阳台是属于公共区域啊。它如果你要在阳台上面，就是像
不是阳台上面，不是我的阳台，是
阳台外墙，
外墙，外墙。
啊，不好意思，外墙更是 Strata 管的，外墙都属于公共区域。然后你在外墙上要动什么东西的话，你一定要他同意的。他不同意的话，你是不能装的，对。这很简单。然后，他是有权叫你拆除，然后还可以对你罚钱。
那现在这个王女士的问题其实也牵涉到一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邻居做了装修完了以后你不同意，你怎么提出抗议？你有什么方法来更加有力的向他们施压呢？
首先就这就是回到刚才讲的管理细则，首先你要看你们这个楼管理细则上面是不是有关于装修的专门的条款。如果有的话呢，一般像这种装修它已经不算于小型装修了，它肯定算装大型，因为外墙的话你就很难说这个外墙它是不是钢筋的或者怎么样等等，外墙一般的话是属于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大型装修，即使小型装修它的审批权你也要看是谁，如果是委员会的话，那你就要去问委员会，如果需要知道的是委员会是不是知道这个事，是不是通过批准了，这你要搞清楚。如果没有的话，他安装了，那他就是没有得到授权批准，那就是违法违规安装的嘛，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要拆除，而且违规的话他如果不拆除的话他会被罚钱的。
所以我觉得像王女士这样的情况的话，不管说对方讲说对方不管讲说是这个房子是租户在住还是主人在住自住的，总之请物业公司向对方 就是明令要求，如果他们不拆除或者是不按这个之前的这种批准的决定来去做的话，这家的人啊，不管是房东还是这个租户的话，我相信都要付出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的。嗯，我觉得您把这个情况呢，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去向这个物业公司来去施压，先要求查一查你们大楼的这个管理细则，所谓叫 bylaw 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然后对方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审批。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想应该，或者是有的话，总会有人要负责任的。嗯。好的，谢谢您。
现在就是说他们在推啊，原来说是叫他要管，后来呢他就是说要社区就是管，后来呢就是现在
您讲的社区是什么社区呢？
就是说那个他是哪个社区啊，就是
council 吗？市政府吗？
区政府，哎 council 对，哎 council 管，就是
就
council 呢现在又说是应该是A 定管，因为他是租户，就是租来租的房子，所以呢要 A 定管，哎，就是租给他房子的人管，结果呢 A 定可能也不管，也没有真正的管。
这个是你的需要他推卸责任，他们不负责任。
嗯，
你要去跟他说啊，他推卸责任本身是他。
那这样我觉得您可以跟他说，就是因为我相信这些这种 Strata 提供的服务呢，也是受到这个消费者这种权益的相关机构的这个监督的。您可以跟他们威胁说啊，我要找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
对，
那么他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我们也希望您这个事情能够顺利的得到解决。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打电话。那我们再抓紧时间来接一位 Peter 的电话。Peter 你好，早上好。Peter 你好，哎，是您，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不知道今天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您。
是这样子，在一个 apartment 或者 unit 里面，如果安装抽油烟机，那抽油烟机是想要排出去窗口外，可不可以呢？将那些那个油烟。
Okay.
我想这也是很多华人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家里面安装抽油烟机到底管道能不能排到真正排到外面去，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澳大利亚很多这种排风系统都是在里面转。
对
OK， 首先 Peter 你要看一下你们这个房子它本身是不是有专门已经安装了这种管道，就是有的话呢，那就很简单，那就不用审批了，那就这是自己看了。
没有的，
然后没有的话呢，那你就要安装一个管道。安装一个管道的话呢，有可能就要送到公共区域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说，你天花板，严格意义上说，天花板也是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公共区域，但是天花板上面的部分，那个夹层是属于公共区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家里漏水以后呢，他有的时候 Strata 过来帮你修，他只帮你修漏水，帮你补天花板，但刷油漆是要业主自己负责，因为天花板其实这一部分并不属于公共区域，但是就是因为你要装一个管道的话，你就要是改起到就是要动到它了，这样的话你
就我就是准备在天花板下面来铺一个。安装一个管道，当然也要敲墙进去，敲墙穿个洞进去外面。
你这个管道是外循环是吧？就是你要通道排到外面去。
对，
就是排到、
就是、
那 OK， 那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它算小型装修，我觉得你还是要去申请对。小型装修，它跟装空调一样，只是在阳台上面某个地方打个洞而已。如果你
是
打在你的，
只是在墙上，甚至能不能只是排到那个两个墙的那个夹，就是那个两层，那个砖墙是两层的嘛，中间是有缝的嘛，就排到那缝里面去，可不可以呢？
这个是你自己决定啊，你怎么排？但是呢，我跟你
允不允许？
Peter， 您听李先生的话。
因为砖墙那个墙都属于公共区域，如果你要动它的话，你一定要需要他同意了。如果他不同意，或者业主委员会不同意的话，你这个是不能碰的，啊，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你碰的话，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是有权对你做出罚款，而且罚款不便宜，罚款1100块，他可以罚你一次1100块。
嗯，
所以他就是对他那个权力还是挺大，所以还是要注意。对
对，所以我想您可能还是要把您的这个计划，还有您的这个请谁来做，然后怎么对方有没有资质，这些东西要向这个 Strata 递一下，然后请有一个批准，我觉得也有一个尚方宝剑了，是不是？嗯，
对对，
好的好的，谢谢 Peter 你的提问。
谢谢，
嗯，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有对于这个物业新州的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李安良的提问，那我们下面接近的又是一位 Peter 你好，早上好。
你好。
哎 Peter 您好，
哎，
我们不知道怎么能够帮到您。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李先生，这个我的那个阳台呢，玻璃就是被外面玩耍孩子弄坏呢，我走土砖的呢，他说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修，但你要付钱。我说这属于 common property 嘛，他说
对啊，
但是我们开业主会的时候多数不同意，这个地方坏都要自己修的，这合理吗？
嗯，
OK Peter 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啊，大部分情况你这个阳台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 Strata 修，包括你这个阳台门玻璃等等，阳台那个拉门等都是的啊，锁上面锁全部都是，包括地砖排水防水但除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这个是一个很老的 unit， 它在1974年以前建成的这是 Strata 不负责的，但属于私有财产不是 common property， 但是1974年以后的都属于啊。另外一种就是你们这个物业有专门一个管理细则，然后呢把这个阳台的维修责任给了业主，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他是不修的，所以你要去查一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管理细则，是不是已经把这个维修阳台的这个责任呢还给业主了，而不是由 Strata 来负责。如果有的话那也是没办法啊，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当然他是义不容辞，他有责任来修的啊。
嗯，那这样一个细则也是一个 bylaw，就是去查一查在 bylaw 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内容。嗯，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接听，抓紧时间哈，因为听众朋友打电话还很多，还有一位沈先生已经在线上等候多时。沈先生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你好。
嗯，请问您有什么问题要提呢？
嗯，你好你好。是这样子的，我住的是那个 townhouse， townhouse 呢，我现在楼上跟楼下嘛，楼上 bathroom 漏水，漏水呢有一次漏到那个楼下来了，楼下的天花板呢已经有看到就是水渍，那这个事情呢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当就漏了一次，后来这么长时间再也没有漏了，但是呢Strata一直没有解决，他确实也找了很多那个plumber 来看，有的 plumber 搞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呢，也找了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年多了嘛，有断断续续，有一些plumber 报价是维修那个 bathroom， 他就说 bathroom 漏了，这个房子呢，大概是2000年前后建的，不是太老，可能应该是2000年前吧，大概是。90年代的时候，
是是是，
对对对，这个房子我买是5年前买的，也没动过装修，这个bathroom嘛没有装修过，人家他们也过来看过，他们也过来看过啊，这个也是Strata负责的，他说因为一直没动过嘛，他们也同意负责，但是现在我的argument 在因为我是本身也是在这个装修行业里面做的，我就朋友就跟我说。你bathroom光做bathroom那个 waterproof 是不行的，他们plumber也说了，plumber说我跟你bathroom重新做 waterproof， 重新装再做一次 waterproof 防水然后再把整个贴上那个消水装上然后我说这样不行的，我说你这个我就跟他就讲了，我说你这个 waterproof 就像个薄膜一样，你切掉了那你这个口子永远就不会封起来的。
嗯，沈先生，能不能我们抓紧时间把您要提的问题提出来好吗？
对对，我是啊，是要了解这个背景。那现在呢， 就是私家他就扔在那里也不管，这个事情也不漏水。他不漏水呢，前一段就是上一周他还是在一直断断续续在跟踪嘛，然后他们就来了一封信说他们开了会，说可能要写一个bylaw 呢，然后写那个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讲 bylaw 的内容，然后说bylaw 的那个缺席那个费用要我们付大概700块啊，然后我说我然后马上就回信过去了，我说你先告诉我这个防水到底是整个做还是全部做，我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到现在一星期过去了。
OK，
他不回我。
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很简单，沈先生，这个事情是这样 ，Strata 他有义务帮你彻底修复，啊、如果就是他对，因为这如果属于就是属于公共区域的话呢，他是有这个义务的，他没有做到他的义务，那就是他的错。然后呢，就是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可能自己没有做到这个义务，然后呢又想就是推卸这个他的这个义务呢。想通过一个bylaw来改变他的义务，所以呢，就是当然bylaw的话呢，就是他是这样，每个业主都有提出bylaw的请求，然后呢，就是通过不通过是另外一回事，bylaw要通过其实挺难的，要3/4的业主同意他才可以通过，所以呢，就是对，所以我只能回答你两点，就是你肯定要如果对你的保护你的利益的话，那你肯定要拒绝这个bylaw，对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你要跟他讲清楚你的义务你的责任是彻底把问题修复，而不是把问题延续这么久，所以你要给他一个最终方案，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呢那就 OK， 不满意的话呢你可以还澳洲还是有地方可以申诉的，公平委员会啊，仲裁庭啊，你都可以去的。
这个我明白，这个我也查过。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所有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也感谢我们的嘉宾黎先生做客节目。那么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各位听众明天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